我们今天要看在《使徒行传》里面第十二章，也就是希律王被神惩治而死亡的这一段历史。我们主要经文在19节到25节，不过有一些关于希律王的经文，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把它挑出来，大家一起念，这样我们可以比较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主题。好，经文是打在这个荧幕上，大家可以我们一同齐声来念诵读。好，请。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荣耀给神，所以神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希律王死亡的这一段历史。希律王在圣经里面出现过许多次，但是呢并不是同样一个人。事实上希律是一个王朝，他们总有四代，所以今天既然我们要看到希律王的第三代顺便的我们就把希律王朝稍微介绍一下，免得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希律的时候呢，我们会以为是同样一个人啊。因为如果是同样一个人的话呢，那就挺好笑的。你会发现耶稣出生的时候有一个希律，然后后来逼迫耶稣的也是希律，耶稣死了复活升天以后，使徒在行道的时候又有一个那个希律还在继续逼迫使徒啊，是不太可能一个王可以做的那么久。事实上他们有四代的希律啊，不是同样一个希律，在圣经里面一再一再出现的时候，我们今天顺便一下有这个知识，让我们知道说不是同样一个希律，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啊。那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一段历史呢，我用分成四个部分来谈。第一个我们当然会谈到希律死亡啊，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会把这个镜头稍微拉远一点点，我们不只看这个人，我们看一看希律死亡这件事情在那段时间的历史里面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意义，然后我们再把镜头再拉一点点，再看看说圣经里面怎么样子说一个罪人的道路是怎么样。那当然最后我们总结要看到说神希望他的儿女走什么样的道路。好，希律王朝我们刚刚讲过说他有四代的希律，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多次，但是请注意不是同样一个人。第一代的希律呢，就是大希律啊，大希律王。大希律王是耶稣出生的时代的那个希律，在马太福音2章1到15节那边讲到说耶稣出生的时候希律王啊，那个是这个第一代的希律，就是大希律王。希律王他是以东人啊，他是以东人。那如果我们当中是基督徒呢，应该知道说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对不对？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以扫呢，以扫是雅各的兄弟。换句话说呢，这个希律家族希律王呢，他是以东人。他虽然不是犹太人，犹太人是雅各这个支派叫犹太人，当时他的兄弟呢 叫做以扫，对不对？他的兄弟叫以扫，以扫的后代呢就是以东人。所以虽然希律家族希律王他是以东人，他虽然不是真正的犹太人，不过他们的祖先呢，上去祖先就以撒亚伯拉罕呢是同一个祖先，一直到了犹太人的时候呢才分成两支。所以希律王他虽然不是希律家族，他虽然不是犹太的本族，他虽然是外邦人，但是他对犹太文化呢是非常清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希律王在当时的罗马政府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等于是罗马政府与犹太民族的一个桥梁。他本身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又有他们，因为他们的同源，他们的真正的祖先呢又跟犹太人是同样一个亚伯拉罕祖先。所以因为他这样一个特殊的地位，在罗马当政府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他的地位是因为他是以东人，他刚好他的生长的背景和他的文化刚好可以成为这个罗马政府跟犹太民族的一个桥梁，所以他的地位呢就逐渐的升高。这是在大希律的时候，大希律王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但在圣经里面记载有两件啊，有两件事情我们是比较清楚的。第一个是在约翰福音二章二十节里面看到说他重修了圣殿，当门徒给告诉耶稣说你看这个圣殿修得多宏伟，这个圣殿呢是花了46年的时间，是在大希律王的手中所修复的。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了为什么一个罗马的一个封的王，罗马人封的一个王会替犹太民族盖圣殿呢？啊，这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他的文化背景的缘故，他虽然是外邦人，但是他的祖先也是亚伯拉罕，所以他虽然是外邦人，但是他对犹太民族的文化是非常了解。所以新的在耶稣时代的那个圣殿呢，经过46年是在大希律的手中呢被修整 完工的。第二四件事情他做得很出名的，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他把2岁以下的婴孩全部杀光，对吗？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段历史，看到这段历史啊，因为有三个智者来从东方来到了这边，要来找一个弥赛亚诞生。这个希律王听了以后呢，因为他有犹太人背景啊，他宁可信其有，他是相信先知的话的，所以他说好，既然弥赛亚诞生在这里，那我就把2岁以下小孩全部杀光啊。所以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他做两件事情，第一个重修圣殿，第二个他杀了在耶稣出生的那个时代呢，他杀了2岁以下的所有的孩子。你看一个王一个人他这么狠心敢杀这么多的小孩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人的心是非常的狠毒的一个人啊，是非常狠毒的一个人。他的一生当中他总共有10次的婚姻，有15个孩子啊。那他的太太呢，他的太太他皇后呢就是被他杀死的啊，被他谋杀的。他自己的太太其中的一个婚姻其中的一个太太呢就是被他所谋杀的啊。他谋杀了他的太太还不算，他还把跟那个太太所生的2个孩子，因为那个2个孩子呢后来知道他父亲把他的母亲杀死的缘故，那2个孩子呢后来也被大希律王所处死。那这2个孩子呢，一个是 Alexander， 另外一个是呢Aristobulus， 一个是亚历山大，另外一个呢是叫做Aristobulus 啊，中文翻成什么亚里多布。他总共有15个孩子，其中有2个是被他处死的，我们大概知道啊。那到了第二代的时候呢，到了第二代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章22节里面就看到说，亚基老接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啊，亚基老王啊，亚基老就是第一个封王。记得他是大希律王他的掌管的地呢，从北到南呢是相当大的，但到他的儿子的时代的时候呢，就被3个孩子呢分封啊分的。那他的主要的王位呢是被这个亚基老所接，那另外其他的分封呢就给了其他2个孩子。那其他这2个孩子我们就比较熟悉了，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希律啊，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这是在路加福音3章1节的地方讲到说，他的孩子的其中一个亚基老是做王，另外2个孩子呢做分封的王，其中一个在加利利做分封王呢，这就是希律王啊，第二代的希律王。那这希律王我们就很熟悉了，在耶稣时代里面，这个杀约翰呢，到最后羞辱耶稣啊等等，这所有的事件都是这第二代的这个希律王干的。好，那然后我们再看希律亚基伯啊，第三代啊，第三代的王希律亚基伯 Agrippa 这个 第三代亚基伯一世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人，这是第三代的叙利王。他是谁呢？他就是那个被杀的那个孩子 Aristobulus 的孩子啊。所以他的祖父是大叙利王，他的父亲呢，他的父亲是那个十五个孩子里面被杀的两个当中的一个啊，所以他是他的父亲是被他的祖父杀死的。那到他手里的时候呢，我们等一下会仔细再来看他的生平啊。那这个第一世的他的孩子呢，叫做也是 Agrippa 啊，就是希律王 Agrippa 第二世。这个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的时候，你就出现跟保罗对话的时候，保罗被请到这个Agrippa 这个亚基帕王的面前申诉的时候啊，那个就是这个第四代的希律王。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下这个朝代，你可以知道有四代的希律啊，在圣经里面出现多次，但不是同样一个人，不要把它搞错。好，那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这第三代啊，第三代的亚基帕王，也就是第三代的希律王。第三代的希律王呢，他是在什么时候？他是大约在主后四十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当时的罗马皇帝啊，当时罗马皇帝遇刺，那他刚好在那个机会里面呢，他就帮助他的扶持了这个格老丢啊的新的王呢登基，他帮助新王登基啊，所以你想想看，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臣，是一个功臣，所以呢，他就掌管加利利、犹大、撒玛利亚，啊，他的版图呢就等于他是祖父大希律是相同的。所以你可以了解说，为什么大希律王的时候他有这么大的版图，但他儿子的时候因为有好几个孩子，就是在宫廷内斗里面呢，最后有三个王得到这个王位，把他祖父的这个大希律的版图就分成三个地方。那一直等到第三代的亚基帕王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王，在他手中呢，就把他祖父所有掌管的地呢，重新由他一个人来掌管。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背景，我们了解说今天这个希律王，我们要讨论这个希律王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好，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我们刚刚读了经文里面讲到，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一到二十三节里面大概介绍他的生平啊，他的为人啊，他为人，他说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啊，下手苦害在这个英文你翻成好像是 do evil 的意思啊，这边苦害的意思是说用计谋啊，用很毒的计谋去陷害啊，用很毒的去，所以那个希律王他用很毒的这个设计呢去陷害基督徒啊，所以他是一个善用恶人计谋的这样一个非常狡诈的一个人啊。啊，然后他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这个是使徒之一，约翰雅各，这是约翰雅各西庇太的儿子雅各，这个使徒呢是死在他手里啊。他杀了一个使徒以后呢，他又发现啊，第二他说他发现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啊。他杀了一个使徒以后，他发现犹太人非常喜欢，所以那好，他说我再杀一个，这回我要杀一个大的啊，他就杀这个大使徒，要去抓彼得，就他把彼得抓了啊。你可以看到说他是一个，他的个性里面是一个取悦百姓、行事没有原则、没有公正廉明的一个人啊，非常的狡诈，而且他行事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公义可言的，他完全是看他自己的行事，对他自己好。他要 please， 他要能够取悦会众，他就用他的方法来取得会众的喜悦，他什么事情他都干得出来。那结果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刚刚读那段经文，到推罗西顿的人呢，要来求和的时候啊，那这时候他就了不起了，结果他在朝位上呢，他坐上穿了他的官服啊，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因为对方来求和嘛，肯定是低声下气的，所以他就给他们演讲啊，讲论一番。啊，结果下面的人当然就起哄了，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那这个笨蛋他居然相信了啊！结果他就不归荣耀给神啊，他还真以为他是神。那结果圣经里面记载，我们刚刚看到他是被虫咬死，然后当场他就被虫所咬，气就绝了啊！这被虫所咬啊，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呢，是 eaten 啊 ，he was eaten by worms， 就是说他是被虫吃掉的。啊，当然我看了一些解经书里面说他是得了一种怪病，那个虫子到身体里面呢，慢慢把他的内脏吃掉，然后人死的啊，所以是一个非常残忍啊，非常可怕的一种死法，他是被虫吃死的啊，是这样的，他的下场是这样。好，我们刚刚我们看了这个希律王他这个个人的这一段背景，我们晓得他的家世背景，我们晓得他的为人的个性，我们知道他做的坏事，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看到他有这个恶人恶有恶报，他的死亡的下场。在我们看到这一个人个人历史以后，我们现在把镜头拉一点点，看看他的死亡呢，在当时的这个历史里面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那我们今天讲到宏观分析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你除了看那一段历史，你还要看看那个历史的背景，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当中呢，神的作为在哪里啊？看起来好像一个希律王恶有恶报死亡，好像是一件意外事件，但事实上没有一件事情的意外的。当我们来仔细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死亡一点也不意外，我们在其中呢可以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的作为上一次红军长老已经把这个使徒行传前面历史呢有稍微介绍一下，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要来重复，当然时间很短不断重复，这样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历史人物他在什么样一个阶段当然整卷的使徒行传是一章八节做纲要的就是圣灵的一个预言，说神的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到地极这是耶稣做的一个命令神的口中的话一出来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就必定是这样成就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整卷的使徒行传呢就围绕了一章八节这个纲要，好像这干烂一样呢，就这个历史一段一段来发生那福音一开始在耶路撒冷，在使徒行传二章的时候的圣灵降临，对吗？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结果大家开始说话的时候，当天在这个耶路撒冷呢，就福音大爆炸，有3000多个人信主，但是福音就兴旺在耶路撒冷。那接着呢，到了好事总是会有拦阻了，到七章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斯提凡就殉道前面在耶路撒冷殉道，但是殉道的结果是什么呢？殉道的结果门徒分散，就往犹太和撒玛利亚去了。请记得，永远我们记得一章八节里面那个背景神的福音是从犹太要从撒玛利亚，要从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到了第八章一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因为门徒四散的缘故呢，这个福音已经出了耶路撒冷，已经到了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好，然后就是上一次的红军长老在介绍那段，就是福音兴旺在安提阿了，安提阿就已经出犹太地了，对吗？上次红军长老有一个地图，你可以看到已经到了这个腓尼基，就是靠近北边的叙利亚那一带了，已经出了犹太地了这个时候福音就已经兴旺在安提阿。那这边讲到说为什么呢？因为斯提凡的事件，那些被逼迫的门徒呢，就继续的福音就继续往外传，这个时候就已经离开了撒玛利亚，已经到了安提阿然后呢，好，那时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福音兴旺在安提阿这个时候圣经这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段，你要晓得说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这里那时就是福音兴旺，已经离开犹太地了，但是还没有到地极在这个时候希律王就杀了雅各把使徒杀了一个使徒，然后又把这个大使徒彼得囚在监里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历史。你可以看到神的福音是从耶路撒冷一代代往上传每一次要传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拦阻，那他到了这里的时候是一个关键性，福音已经兴旺在安提阿了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希律王，就第三代的希律王呢，他就进来拦阻。那圣经里面记载说我们今天要看的结果，他就死了他被虫所吃，就气绝，他就死了。那他死了以后呢下一次我们就会看了使徒行传13章后面呢，保罗就出现了保罗的三次的旅行布道，到第四次的时候他被接送到罗马的时候，福音就真正就传到罗马。三次旅行布道，福音已经离开小亚细亚就进入欧洲了，到最后一次的第四次的时候，他本人被接送到罗马的时候呢，福音就传到罗马。那罗马是当时全世界的中心，所以当福音到那里的时候呢，就等于是可以传到地极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整个的历史在这里。那我们再稍微注意一下，你看希律王之死是卡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只看希律王的死亡的话，你好像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但事实上不然他在整个的历史里面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他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如果他不死的话，后面就没有这个保罗这些事件那神的作为，我们把这个镜头拉远的时候，我们看到其中神的作为在这里，神的话、神的旨意必定要行，所以他的死亡不是一件偶然事件。当他阻拦在神的工作的时候呢，神的手开始动工的时候，他就必然会被神所惩治，他就死亡。好，那我们再把镜头拉远一点，我们来看今天这个主题叫做罪人的道路。我们今天显然看到一个罪人的道路，就是这个希律王他一生作恶他一生作恶，最后死得其所，咎由自取。在圣经里面诗篇第一篇讲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啊，这是圣经里面基本上一个概括，告诉我们说一个罪人他的道路大概是这样。这里面用了三个动词啊，一个从，一个站，一个坐。好，不从恶人的计谋，从呢英文他用 walk， 就是说同行啊，同行啊，就是说听从恶人的计谋，与罪人同行，效法不义的行为。换句话说，这个从恶人计谋，就是说他可能一般时候他有些时候他是做他正常的事情，但他有的时候会听别人的，听从被别人的诱惑呢，就岔开他的道路去做一些坏事啊，偶尔为之做一些坏事，然后效法罪人，他就。人本来这样走的，就不然走到岔路上去了啊！这个走，所以这个是用这个走，不从恶人计谋，走到岔路上去了啊！罪人的道路的时候，他会本来是这样走的，结果被人诱惑，结果走岔了，走偏了，啊！当他一直走偏，然后他一直不回来的时候啊，你注意啊，这恶人、罪人的道路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当他走偏了以后，他不回来，或者没有人告诉他，或者他不愿意回来的话呢，他渐渐呢，他的犯罪的频率就会越来越高。渐渐呢，他就站在第二个字，他说用这个站这个字啊，站在罪人的路上呢，意思就是说他就开始认同罪人的立场啊，然后他就开始有罪的生活的方式。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只是偶尔做一件事情，他岔路，但他一直不悔改的话呢，他做的坏事渐渐的，他在恶人的想法、思想、思维，他的一言一行里面，他一直一直的来犯错的时候，他渐渐他就成为他的生活方式，他就等于是站在罪人的立场上，不再是偶尔的同行，而是已经取其立场。好，那到第三步的时候，他就坐在亵慢人的位上，这里面讲说与罪人同坐，他就变成罪人当中一员，坐在那边他就开始教导了，开始教别人怎么样的犯罪了。啊，所以你注意看一下啊，在圣经里面说到后来的恶人道路罪必灭亡，是从站到坐在一个过程，然后到一个必定灭亡的过程。这是圣经里面到我们把这个镜头拉远的时候，一个普遍神警戒我们的原则。啊，就是说当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如果偶尔偏离了没有关系，但是你一定要回来。啊，你如果不及时回转的话，你可能越走越偏，偏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你就变成你的生活习惯了。我们记得说，我们常常有时候一开始犯一些小错误，觉得挺心里挺纠结的，对。但是你如果一不改，变成习惯，你慢慢你就没感觉了，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习惯。你有一个坏习惯，你一开始不改的时候，你或者一直改不了了，你慢慢变成你的习惯以后，啊，你就不觉得那个东西在你心里面已经不产生任何的纠结啊，你觉得习以为常，那就进入一个站的地步。那等到你一直一直那样做的时候呢，你就变成一个真正的亵慢人啊，变成一个亵慢人。所以在圣经里面用的这个三个动词，从、站、坐到灭亡啊，虽然用了三个不同的动词啊，那意义上是大致相同，但是你仔细看它这个动态的改变啊，是有一点点循序渐进的。你有没有看到啊？一开始是走嘛，一开始从就是说走，还是走的。站的时候他就已经站在一个地方不动了，对不对？坐的话就坐下来了。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动态的转变。一开始的时候，他只是做恶人，他偶尔做一些错事，然后渐渐呢，他就站在那个地方，他跟罪人跟罪人站在一起，他就开始变成生活方式。等到他坐下来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完全变一个亵慢人。他的一生里面，他做的任何的罪的事情，在他心中已经没有任何的愧疚，他就变成罪人中的一员。这种时候，一旦坐下去的时候，他要再能回来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好，那我们看到一般原则，我们再回来看今天这个希律啊，再来看希律啊。那你看到他这个犯罪的过程，我们刚刚讲到说他下手苦害，我们讲的是设计。你看他是一个在这个听从恶人的计谋，然后呢，他做了这件事情，他非常喜欢，他就开始去做很多事情，他的生活习惯里面呢就是犯罪，他的习惯没有公义，没有怜悯，他就是。谁他只要对他好的事情他就做，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变成一个认同罪人立场，他的生活方式里面呢，犯罪已经是成为他生活方式里面的一部分。那当然我们看到他到最后的时候，他坐在亵慢人位上，对不对？他开始讲话的时候开始亵慢，不归荣耀给神，当人说他是神的时候他还自以为是啊，结果他就是灭亡啊，结果他就是真的灭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今天看到说希律王他的一生，他的历史背景，还有圣经里面介绍大致来讲罪人的道路是这样一个程序的时候，我们看到希律王他这一个特例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是一步一步的应验，他是一个咎由自取，因为他一直不悔改的缘故，他到最后呢就终必灭亡。所以他的死亡绝对不是意外，在当时历史事件里面我们看出来不是例外， 在神所设定人的道路上也不是一个意外。当一个人偏离了正路，一直不悔改，一直不愿意来回头的时候，他的道路，他的犯罪的情况就是越来越来严重，循序渐进的到了亵慢人座位上的时候，他就必须被神所灭啊！这个是罪人的道路。那我们刚刚看到说西律王啊，他最后是被虫所吃的一种怪病所死。但我们把这个镜头一拉开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他虽然当时是惨死，对不对？但是把镜头一拉开的时候，耶稣在世上都告诉我们说，地狱里面有一种火啊，这个只是形容词，我们不知道耶稣说的、神说的，说那里的虫不死，火是不灭的。所以我们知道西律王他到最后的时候，他是被虫所吃。我们在当时看到的人都吓得要死，说这个人是惨死，对，哪里知道说他死后比他死的那一刻要远远的更惨，因为他是一辈子的在地狱火湖里面，那种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个情况人间的言语最多只能形容到这样，没有人能够知道啊。所以我们镜头一拉开的时候，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人，他最后的结局是远远比我们想象中所眼睛看到的更要悲惨可怕。好，那我们当我们这段今天这段经文讲到这个时候，大概有一个总结，大概是这样啊。我们今天主要是讲到西律王亚基帕的死啊，我们要介绍他，所以我们大概谈了一下西律整个家族，了解说他是第三代啊，我们也了解他的生平，我们也知道他怎么死的，他一生当中做了什么样坏事，后来怎么样的死的。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宏观的分析，看到西律王死亡这件事件在当时的历史里面占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地位。然后我们看到说这个福音是按照神的应许啊，逢神的命令从耶路撒冷就一再一再的往上传，所以到了西律手中的时候，西律王必定要死，他死了以后呢，福音就真正的开始往外传，就到了欧洲，到最后到罗马，就福音就传到地极。那我们也看到一个综合来讲，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像恶人一样啊，罪人的道路呢是一个循序渐进，渐渐走上灭亡之路的一条道路，在及早越早悔改呢越好，越到后面的时候呢就越难的回头。我这篇信息我大约是在一个月前我就开始准备啊，一个月前我就开始准备。那准备到这里的时候呢啊，基本上这一段经文大家该知道该解经的部分呢差不多就是这样啊。我大概花了不会很多时间，大约两天的时间啊，就把这个 slide 已经做到这里了啊，就停在这里了。我想说这一段的经文呢，前后背景、神的作为，啊，还有一般的应用，基本上都在这里。大概只花两天的时间，没有多少时间。我相信各位在座，你是基督徒的话，你有一些属灵材料，你有一些书的话，你也很快可以得到我一样的结论，啊。但是当我做到这最后一张，我当时以为说这是最后一张 slide， 我就做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一个问题，说，然后呢？我们前几年我们一直在做一个啊。我读经的时候呢，我参照另外一个方法啊，那方法说你在读经的时候一定要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一段经文里面的主题是什么啊？你先看出这一段里面主题是什么，不要先去看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先看这一段到底在说什么啊。然后呢再看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一段经文里面神的作为是什么啊？有没有三位一体的作为啊？啊，有没有基督的恩典啊？有没有救赎啊？神的作为在哪里？这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你看了这段经文以后，你觉得啊，你觉得神借的这段经文对你的要求是什么？换句话说，第三个问题就要问说，这段经文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啊？这第三个问题。那用这三个方法来，三个问题来问的时候呢，我前面两个问题，第一个这段的主题是什么？第二个这一个的这段里面神的作为是什么？我刚刚已经看到了，你可以看到从个人一直到宏观看到神的作为。看到整个基本上这张 slide 呢，前面两个问题已经回答了。好，第三个问题就是，那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帮助呢？你如果看到这里的时候，这段经文基本上你可以去教主日学，你可以去代查经，你可以在小组里面分享这段经文呢，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呢，大概就是这样。但是问题就是，我大概花两天时间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卡在这里了。我就卡在这里，因为第三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第三个问题说，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关系？西律的死对我有什么关系啊？啊，西律的死，好，你就下一个结论好了。哎，不要 不要从恶人的计谋啊，就是不要学恶人嘛。那基本上你就不要学希律嘛，不要学希律呢，就不会有希律的死亡的背景啊。你这很快就下一个这样一个结论。好，那我就不要像希律一样，以至于我不要走恶人道路嘛，不要像希律一样，我就不致灭亡。事实上，这个结论下来以后呢，我觉得挺轻松的，你觉得是不是？因为你要像希律王那么坏，不太容易嘛，对吧？那至少你也没有那样子，你就算有他那么坏，你也不可能做他那么多坏事，因为你不是王，对不对？你没有那个权柄，你没有那个地位，你做不到他那么坏事。你就算心里跟他一样坏，你大概有，你也不会成就他那么多的坏事。你做不到，你没有那个能力做那么干那么多的坏事。对，所以如果说就我们这段说罪人到了，告诉我们说罪人是这样，从这个从做再然后到最后灭亡啊，那我也很轻松，我绝对不会灭亡的，因为像希律那么坏啊，那挺不容易的啊。所以罪人的道路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就下一个结论，我说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希律，所以呢，我就不会像他那样的结局啊。你有第三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 impression 呢，我回下来的结论是这样啊。当我看了个人的主题，看了神的作为以后，然后看了神的教训以后，我的回答就是这样啊啊，不要像这个恶人一样啊，我不会有他结局啊，挺轻松的。那接下来几个星期的时间，我一直 stuck 在这里啊。但后来慢慢在祷告中之后，发现说，哎，这句话我挺熟悉的，对吧？路加福音18:11啊，这个耶稣做了一个比喻，有一个人讲了一样完全一样的话。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啊。”你注意看我划线的部分，跟我刚刚讲的那句话是不是一样的？那个比喻里面，耶稣下了一个结论。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有义了。这人是指的那个税吏，是那个坏蛋，比那人是讲这个夸大这个话人，比那个法利赛人呢更算有义。换句话说，这个法利赛人在那边感谢讲话这个人，在神眼中被判为不义啊，被判为不义，好可怕，被判为不义。哎，那我想第三个问题说，今天我们讲的这段希律王的死亡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影响呢？我如果的结论是说，哦，不要学恶人，不要像希律那样。哎，然后我很轻松的就回答说：“哦，我不会像那么恶，我不会有他那么恶，我也没有像他那么奸诈啊，我也不会去杀那么多的人啊，我不会。”所以，但是这边讲到说，自言自语的祷告说：“我感谢你啊！”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是不是这样？我每天到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你在圣殿里面敬拜，你主日在这里敬拜的时候，当你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如果你是信徒，你说我感谢神，还好我不是希律，我不像别人，我不像希律呢，我就不会有那样结局啊。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路加福音13说啊，希洛亚有一件事件，有一个意外事件，18人啊，可能是地震或怎么样死亡。耶稣讲说，你觉得他们那些人比你们更有罪吗？耶稣下了这段结论，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啊。这句话非常 surprise， 这句话非常，当我在回答第三个问题的时候，对我心中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震撼。不是的，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我如果不悔改呢，我结局是跟希律一样。我如果不悔改，我的结局和希律一样。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如果你有学过一点点逻辑的，你看第一个命题啊，我如果不像希律的话呢，我不会有他的结局。这个倒装过来的，这个在逻辑上是相懂相疼啊。我的结局和希律一样，这是神说的，我和希律是一样恶，圣经里面也这样说，在神眼中呢，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不是只有希律一个义人，一个恶人。不是只有希律一个人啊是恶人，而是圣经讲说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既然是连一个都没有呢，那我也不是。所以结果是人之所以会灭亡呢，在于不向神悔改，而是不是在于他做了什么事，这个是我们很难接受的。如果你想到说只要不要像希律做那么多坏事的话，就没有那样结局的话，这些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说不是的。人之所以灭亡，当然 在地上有一些 logical sequences， 就在地上有一些因果关系的，是跟着你的行为来讲的啊。你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你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是在一个永恒里面，神来看的时候啊，不是看你的行为的，而是看你在你的人生过程里面，你是不是有一个悔改转向的过程，而不在乎你做了什么事，而是在乎你有没有这个悔改的动作。如果没有的话呢，是必定是在神面前是要灭亡的，和希律是一样的。圣经里面说义人的道路是什么呢？啊，在诗篇同样一个地方说，喜爱耶和华律法，这位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还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栽在溪水旁，叶子不干，不会枯干，所做的尽都顺利。啊，刚才我们看到，啊，恶人的道路呢，是他从一个渐渐循序渐进啊，他渐渐自己啊，他一直。一直一直来犯罪，渐渐他就自己走上了一个灭亡之路。但是这里想到这个义人道路，他是栽在溪水旁。你注意看这个动词啊，你说这个从啊、坐啊、站啊，这都是人主动词，对不对？我要走路了，我要站在哪里啊？我要坐在哪里？这是我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一个罪人的道路基本上是他咎由自取，他自己走上去的，啊，是他自己决定要走上去的。哎，但是义人道路不一样，栽在啊。你注意看，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不是他要栽一棵树在溪水旁。注意啊，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个栽这是什么？是被动词，注意没有？不是你种一棵树在哪里，不是你做一件什么事情，你就开始，不是你做一件什么事情。他说栽在溪水旁，一个义人道路不是他自己走出来的，恶人的道路是他自己走出来的，他咎由自取，我们看到了。但是义人的道路不是他自己走出来的，不是他的选择。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栽在，他是一个被动词，他之所以走上义人道路，不是他的选择对，而是他被栽在溪水上，他是一个被动的被导引到义人道路。那在圣经里面就讲到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罪过得以。所以一个真正被拯救的人可以看到，一个人走上罪人道路是咎由自取，是自个人的选择。一个人得救呢，不是他个人的行为，不是他个人的选择，而是神在他身上做了一件事情，他是被动性的从死亡的权势下被拯救起来，走向一条光明的道路。人之所以得生，是在乎神提供的赎价，耶稣基督死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以及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悔改。我们之所以会回生，全部因为是神的作为，不是因为我们选择，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是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我在这里一再强调，罪人的道路是自己的选择，是自己走上去的，义人的道路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结论，人之所以灭亡，在于不向神悔改，自己走上灭亡之路。我们刚看循序渐进的，你一开始的时候你不回头，渐渐的习以为常的犯罪，到最后就成为一个亵慢人，成为罪人中的一员，走上灭亡之路。人之所以得生，是因为神帮助我们，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不是他自己做得好，乃是因为神给他的恩典，他的生命因此被翻转，就走向一个永生的道路。我曾经在这边分享过，过去有一个新闻很有名的，就有一个死刑犯啊，他因为这个杀了很多很多人，所以被判死刑。他在做电影前的时候，通常在做电影，你在电影里面看到一个玻璃，他坐着，然后他那些被害家属在后面看他受死。那之前呢，他都会有一个机会可以讲话，他就坐在电影上的时候，他就有一个遗言，他就讲啊，他讲了这句话，他说他就跟着的玻璃那边那些看他死猝死的那些人就讲了这句话啊，他说如果你和我有一样的生长环境。今天呢，坐在这里的是你啊，他就讲这一句话而已啊。他在坐在死刑的这个电椅上的时候，然后问他说：“你有什么遗言啊？”他说：“如果你和我有一样的生长背景呢，今天坐在这里的是你。”就没有再说人的话啊。那这句话后来被登在报上，后来就有很多很多讨论，有人骂他说这个死不悔改啊，有人就是说他怎么，但有人开始就说：“哎，有道理啊，他的生长背景，如果我是那样背景的话，我是不是跟他一样呢？”同样的，我们今天看到希律王的死亡啊，你说他咎由自取也好，你说他这个人生性邪恶也好，如果他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你怎么样的批判他？ 你说他咎由自取，他也可以说，他说你知道我的生长背景吗？我的祖父是大希律王，他生性狠毒，生性狠毒，杀了我的祖母，杀了我的父亲辈的两个孩子，包括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被我祖父杀的，我父亲那一辈有15个孩子，在宫廷内斗，我是在宫廷内斗里面长大的，我的父亲就是被我祖父所处死的。我在那样一个艰险的环境里面，我是可以存活到今天，为了什么呢？我从小就看到这种杀人的事情，我自己的父亲都在这个斗争当中被杀死的，我今天能够活着是为什么吗？你今天说我咎由自取，如果你也跟我一样生长在希律家族里面，今天你是不是一样和我坐在谢曼人的位置上？是不是？前一阵子我看完一本书啊，当然在去年的时候，陈彪牧师让我介绍我们看这本书，叫做《叛教者》啊，《Renegades》啊，《叛教者》基本上是在讲这个中国教会早期的历史啊，里面讲到后来52一开始有很多很多很好很认真的基督徒啊，非常 dedicated 的基督徒，非常非常多的 dedicated 基督徒，很多啊，但是到了52年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政治的关系呢，开始这个3反5反的时候就开始很多人下监狱，当时就有很多很多非常忠心的基督徒呢就成为叛教者啊，变成叛教者。在整个过程里面当然有少数呢成为殉道者，但是大部分成为叛教者。那这本书呢我看了以后，我推荐给很多很多人看，我在我的 Facebook 上，我在微信上大声疾呼说，当然那个书很厚，但是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看。我把这里面一句话念给大家听啊，他说，在那个绞肉机的年代，我无法体体面面的在一个宗教里信主，下半辈子只能赤露敞开在神面前，血肉撕裂的和神相交。在那个绞肉机的年代，我无法体体面面的在一个宗教里面相信。我们今天的信是不是一个体体面面在教堂里面的信呢？还是你真正你在生命里面与神相交呢？只有当我们真实体会我们里面像希律一样的恶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开始真正悔改。只有当我们真正接受一个事实，说我是今天所以没有那样结局，完全是因为耶稣替我死，我才开始明白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替我死，我才开始明白神的救恩是什么。我们在座有很多还没有相信主的人，我希望今天这个信息如果圣灵工作的话，你会听得懂的。如果我们当中是已经是基督徒的，我希望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的悔改。很多时候当我们到了谢曼人座位上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一同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是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了赎价，以至于我们有机会可以回头回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因为若不是你拯救我们，我们凭着我们个人的选择，我们都是渐渐地走上那个谢曼人的座位，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走上了灭亡之路，我们没有办法有任何能力来回头。主，但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当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的时候，我们开始可以走一条正路，知道说，主耶稣，原来在十字架上你不是为你自己的主义而死，你而是为了你的儿女而死。愿我们都成为你的儿女，愿我们都能够在你面前承认，主，你替我们死真是极大的恩典，因为若不是你所做的，我们所有人都要像希律一样，我们所有人都要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成为叛教者。求主怜悯，祷告奉主耶稣的名。